来，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
大家好，
老韩兄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 BBC Knowledge
六月号，
对。等一下，我还在想陈学生说的那个烂笑话。国家政等国家政财政状况变好，
你不要占用我的时间了，讨论这种烂政治。
好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先介绍一篇这一期的BBC Knowledge 的报道。那这一篇报道谈的是印度的亚洲狮。
哦，
有意思吧？
有意思。
那因为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是非洲有狮子，亚洲有老虎，非洲的狮子跟亚洲的老虎，似乎从来没见过面。
嗯，
可是，在印度现在还有一群亚洲狮。那狮子有一个亚种，就叫做亚洲。嗯、我们可以中文的简单的讲，用常识的名字就说它是亚洲狮。
是。
那狮子，这个，事实上，是在哺乳类里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物种。
嗯，怎么说？
就是我们在这边曾经谈过好几次，说是在猫科动物里面，狮子是唯一成群的。那这个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猫科动物。其实从整个哺乳类的来看的话，那狮子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物种。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就是狮子曾经几乎等于是遍布全球，它的地理分布
全球都有。
那全球都有。那现在地球上唯一遍布全球的物种当然是我们人类。
人类、
从北极到南极到处都有人。那过去这个狮子它的地理分布范围啊，一度跟几乎跟人类非常的接近，他们大概就是大洋洲没有了。欧亚非三洲包括美洲都有狮子的足迹。
是。
在一万多年以前，那这个狮子大概也是跟人一样，是通过西伯利亚，通过白令海峡，从白令海峡到达美洲。那甚至在南美洲都发现过狮子的化石。
北美跟南美之间它怎么过去的呢？
北美的那还是从巴拿马，那并不是太困难了。OK。那所以而且还有一点，你这个我们在佛经里面，中国人知道狮子，基本上是从佛经里面知道嘛。所以我们一刚开始，那我们对于狮子这一个词的翻译，一刚开始不是今天这种写法，
是老师的
老师的诗。OK， 那所以
是佛经里面是这样写的。
对，中国人其实在刚开始读佛经的时候，不知道狮子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动物。那这一篇关于亚洲狮的报道，是指出来。很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亚洲狮事实上只剩下这个400多头。那他们都在印度的一个半岛上的这个保护区。那根据2010年的统计啊，总共还有410头。410头似乎数量还不算是太少，可是千万别忘记这个统计数字，这个包括的是幼年的以及还没有完全成年的狮子。那
也就是它能不能一直活下去。
对，一点都不错的是，那狮子的幼年的死亡率是相当的高的。
是。
那那这篇报道那提醒我们好几个重要的事实。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刚刚说的它的地理分布。
是。
那你讨论这个狮子的地理分布的话，那你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他们的地理分布会那么样子的广泛。那一个地理分布非常广的物种，那就表示这个物种的适应能力非常的强。那狮子为什么有那么强的适应的能力？那观察这个印度现在剩下来的这一群亚洲狮，那比较这个亚洲狮跟现在我们在非洲所观察到的狮群他们的行为，那你大概可以得到一点线索。举例来说，我们一再强调说是狮在猫科动物里面狮子是成群的物种。
是。
那可是同样是狮子，那这个在非洲狮群就比较大，那在亚洲狮群就比较小。
哦。
而且在印度的这个亚洲这一群亚洲狮，这个学者观察到就是这一群亚洲狮里边的狮子，那他们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个体 单独行动的就是时间还不少，就是它独处的就是跟一般的其他的猫科动物非常像的这种行为模式、
嗯、
出现的这个时间是、
嗯、
可以说是相当长的、
啊、
那这一点在非洲是从来没有观察到的。 OK，
也就是说非洲的这个狮子比较多表现的是他们的群处的时间，
一点都不错
啊。
那在印度的这群这个
这有原因的
独处的时间就比较多、嗯、那原因很简单，原因这个根据这篇报道的解释呢，原因在于他们的猎物的大小。那在非洲广阔的草原上有许多大型哺乳类，那大型的草食动物，那他们都是这个狮子的猎物。
嗯，
那这个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在非洲的草原是一个非常开阔的地形，那另外一方面那他们的猎物体型都相当的大，因此这些狮子打猎啊，要成群的打猎才能够保住自己这个打猎的成果
啊。
那你假如一头狮子单独行动，它打到了一头羚羊，它又不能够立刻就地完全把它们把这头羚羊给吃干抹净，
嗯，
那就会立刻引起第一它的同类，就其他的狮子的觊觎、
嗯、
还有其他的猎食动物的觊觎、
嗯、
包括非洲
的
猎狗啊等等之类的、嗯、OK， 所以狮子必须要成群在非洲草原上狩猎、
嗯、
那可是你假如这个学者观察现在在印度的这一群亚洲狮子，你就会发现那他们狩猎的对象通常都是体型都比较小的哺乳类，即使是同样是鹿或同样是羚羊，那一些鹿跟羚羊那的体型都
也比较小，
都比非洲的要小、
哦、
我想这是一个原因。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亚洲一般说起来没有像非洲那么广阔的草原，那么开阔的草原。
嗯嗯嗯，
那譬如说现在在印度这一个亚洲狮的这个保护区，
嗯嗯，
那这一个亚洲狮的保护区事实上是山峦起伏之地，那并不是开阔一望无际的草原，因此你打到猎物以后，你很容易就把你的猎物收藏起来。
是。
所以一个就是一头狮子独处，那事实上它谋生问题不是很大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光比较这一群在这个印度保护区里面生活的亚洲狮跟非洲狮子的他们在狩猎行为以及他们成群的行为的差异，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狮子是一种就是说在行为上那是非常具有灵活性的，就是具有因地制宜能力的一个物种。那我在想啊，大概就是这一种本领使得他们地理分布范围啊可以那么样子的广泛，
就可以一个人混，也可以大家一起来过，是吧？而且多也可以，少也可以。
Yeah，
这个弹性是慢慢从一个环境里面发展出来的。
我不认为是环境发展出来，我觉得大概就是狮子的祖先大概就有这种本领，他能够独处，他也能够成群。那绝大部分的肉食动物事实上是不能够成群的，那他们彼此之间是不能够容忍的。那你是狮子、豹子、猎豹，你那是非常清楚的。
嗯
，OK， 所以狮子是有这一种特性，所以它才能够变成地理分布非常广的一种哺乳类。那
除了这一篇之外，在这一期的 BBC Knowledge 里面还有终结流感这样一篇文章。
对，那H7N9 的这个疫情好像现在已经没人理会了。
对，
那当然专家
忽然之间
专家也不断的提醒我们，因为现在是夏天到了，那等到秋天等到秋冬之际哈，那说不定他还会去卷土重来。
是，
所以这我觉得这一篇关于研发流感疫苗的最新的进展，那这篇报道是值得大家这个好好读的。那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一年都有季节性流感的疫苗。
是。
那每一年季节性流感的疫苗其实都是每一年二月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开会，根据世界各地的这个流感的疫情来研判要生产什么样子的疫苗。那每一种季节性流感的疫苗，那它基本上都能对抗三种不同的流感病毒。OK， 所以二月份的那个专家会议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决定当年的秋冬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流感疫苗就是可以施打。
嗯、okay？
那针对特定的，你比如说新发展出来的新演化出来的这个流感病毒，专家当然也有可能，不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大药厂或是一些实验室啊，都有能力去生产对付它的疫苗。
嗯
，OK。那现在的问题在于哪里呢？就是说专家希望能够研发出一种广效性的疫苗，也就是说所有的流感病毒都能够对付。那假如这种广效性的疫苗能够研发出来的话，那就不需要每一年二月再召开这种专家会议来研判哪一些这个流感病毒会是当年秋冬时最这个肆虐最厉害的，或是分布范围最广的。
两三年以前我还听到专家们不断的在呼吁世人们，而且全世界到处的专家都在这么说，说我们恐怕必须长期的 to live with 这个 flu 啊，这个流感的这个感冒，然后不管禽流感也好 ,H几N 几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就各种一般性的流行性感冒。我们那现在这个终结的征兆到底在哪里？
没，基本上就是说研发这种广效性的流感疫苗，那事实上是已经有好几个不同的这个研发的策略，而且这几个不同的研发的策略啊，似乎都有一点苗头。那这一篇报道，那至少详细的报道了两个研发的策略。那第一个研发的策略是训练身体里面因为免疫系统包含好几个要素，那免疫系统对抗外来的这个入侵者，那你可以利用这个白血球。那你也可以生产抗体，所以就是有一个研究路数，有一个研究的策略，就是要训练身体里面的这个白血球，使得这身体里面白血球能够对抗所有的流感病毒，那另外一个研发的策略呢，就是要这个希望身体里面能够生产。广效性的这个抗体，那目前这两个这个研发的方向其实都已经有一点苗头，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这一篇报道。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研发的策略。那我之所以会推荐这一篇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关于这个流感的消息啊，这个三不五时就会出现。
对，
那事实上到了我们现在虽然是夏天，可是夏天过完了以后，到了秋冬之际，那我们又是大家要考虑施打流感疫苗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还是对这个流感疫苗还有对流感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譬如说什么 H7N9， 问我们为什么这使用 H， 为什么使用 N 来分类这个流感病毒，那这个 H 代表什么东西 ，N 又代表什么东西？我觉得像这一类的基本知识啊，那还是我们一般人必须要有的。那你譬如说像研发这个流感的疫苗，那这个基本上你对付的其实是用H 开头的那一个分子。那流感病毒的外壳有两个分子，一个分子它的代号就是 H， 另外一个分子它的代号就是 N。那这个我们现在这研发疫苗的方向都是在侦查来锁定这个流感病毒外壳上面的H 蛋白质。那这个 H 蛋白质的中文叫做血球凝集素。OK， 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像这关于 H 蛋白质跟 N 蛋白质各有什么样子的特性，那、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疫苗研发的方向都在针对 H 蛋白质来研发、那像这一类的基本的知识啊，我想我假如大家有了这种尝试的话，那面对相关的新闻的话，就比较容易判断。
是，赵变哥，这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98新闻台6月11号礼拜二科技一秒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有一个话题，湖北荆州发现的灵长类的化石。
对，这是刚刚发表的一个报告。
嗯，
那这一个灵长类的化石呢，是2003年发现的，在湖北的荆州。
嗯，
那也就是整整10年以前。那经过10年的研究，那中国科学院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所一位研究员，他带领他的团队把这个研究报告发表了，那是发表在上个礼拜的。
嗯，
那这个媒体的报道，
是
媒体的报道都说这个化石代表人类最古老的祖先
啊、
那可是这个化石啊，它的事实上它是生活在5500万年以前，
5500万年，
对，
都快跟恐龙接上了。
是啊，是啊，是啊，
是吧？
那所以那人类的始祖，我们在这边也谈过很多次了，那大概是在600万年前才出现的。因此呢，这个新闻啊，一刚开始啊，弄得我有些糊涂。那结果呢？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是这个化石啊，是已知最古老、最完整的眼镜猴。
那它眼镜猴，
眼镜猴。
嗯。
那它非常非常的小，
是
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它的身长只有7-8公分，它的体重啊，也不过只有20到30公克。
啊，
非常非常像，巴掌大，巴掌，还不及巴掌大，
不到巴掌大，
对，还不及巴掌大。那这个化石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它提供的资讯涉及的是整个灵长类的演化大事。
嗯，
那严格讲起来啊，跟人的演化史啊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哦，
那为什么这个化石那么重要呢？这个第一个原因就是它是已知的最完整的灵长类的这个化石，
是
就是最古老最完整的。那这个关于灵长类的演化或是其他哺乳动物的演化都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它早期的演化的历史啊，我们知道的并不多。那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发现的化石啊都不够多，不够完整，零零碎碎的。
嗯，
那你能够发现一个个体的完整的骨架，那是相当难的。
嗯，
那这个化石是一种眼镜猴的完整的骨架，
是
OK， 所以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找到这样子的化石。那当然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它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花了整整10年，想尽了各种办法来研究。那这个中文媒体的报道，那容易令人误会，抓不住，就是摸不住，就是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是因为啊，我们对于灵长类的几个群体，那使用的中文名称啊，没有办法像他们的英文名字一样有明确的区别。
嗯，
那一般而言哈，生物学家将灵长类分成两大群，
是
一群很早就演化出来。那我们叫他们叫做低等灵长类
啊。
那另外一群呢是后来才演化出来，我们称之为高等灵长类。
嗯哼。
那事实上呢，在生物分类学上哈，所谓高等，所谓低等哈，它不是指价值的判断，那也不是指什么构造简单或复杂，
嗯，
而是指啊，始祖出现的时间。
嗯哼。
那高等低等的说法，其实是来自地层，
哦，
那始祖化石出现在比较低的地层中，那就是低等动物。
啊哈。
那始祖化石出现在比较高的地层中，那就是高等动物。
是。
那所谓高低，指接近地表的程度。
啊哈。
越高就越接近地表。
啊哈。
那意思就是说年代就越接近现代。
是。
那地层越低，就表示距离地表越远，
那
越远，
那就表示年代越古老，
就越古老。
嗯，
那高等灵长类呢？一般说起来，我们就包括猴子、猩猩与人。
是。
那高等灵长类的始祖，绝对是一种猴子。
嗯哼。
那然后猩猩从猴子演化出来，
是，
然后人的始祖再从猩猩演化出来。
是的。
所以你要有这种背景知识啊，你才容易理解这一个新发现的化石它的意义到在哪里。
啊哈。
那这个化石是眼镜猴。那眼镜猴的英文是 tarsier。
tarsier。
对 ,tarsier。
胶
那
不
你
不是。
那在英文里面属于高等灵长类的猴子叫做 monkey。
嗯。
那因此一个美国人他假如听说发现的化石是 tarsier， 他绝对不会以为是 monkey。
嗯，
那可是我们在中文里面我们把 tarsier 翻译成眼镜猴，
嗯，
那就麻烦了。那我们把 tarsier 翻译成眼镜猴， monkey 又翻译成猴子，
嗯，
那是会使人误会眼镜猴是一种 monkey。
嗯嗯。
那不过，啊，根据分类学家的研究，与高等灵长类关系最亲近的就是 tarsier， 那我们中文翻译成眼镜猴。
嗯，
那 tarsier monkey 他们可能来自同一个祖先。
嗯，
或者我们换个方式来说， tarsier monkey 的始祖可能是堂兄弟。
嗯，
那湖北荆州出土的这个眼镜猴化石年代非常的古老，
是，
而且它的脚骨拥有 monkey 的特征。
哦，那这个，什么特征？
那这个发现，表示那个时候高等灵长类的始祖可能已经出现了。今天的 tarsier， 也就是说今天的眼镜猴，只有在东南亚的一些岛屿上有，包括菲律宾，或者是马来西亚。那他们的这个脚的骨头啊，是非常特殊的。你只要看过，有一个专家告诉你，这个是眼镜猴的脚骨。
嗯，
你看过了，你下次看到你一眼就认出来，它是非常特殊的，它跟猴子的脚骨是很不一样的。
嗯哼。
可是这一个非常古老的眼镜猴的化石，它的脚的骨头啊，跟猴子有同样的特征，所以你根据这一点，你可以判断哈。在那一个时候，也就是在这一种眼镜猴这个生存的年代，猴子或者是比较原始的猴子啊，可能就已经出现了。
嗯
哼。OK， 所以这一个新的发现涉及的是猴子的演化起源时间，
嗯，
而我们对于猴子的演化起源，兴趣比较高昂，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人类是起源于猴子演化出来的猩猩。那这个，所以你找到人这个猴子的起源，你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那也相当于对于人类的历史，等于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跟理解。
是。
可是你直接说这一个新的化石，
这是人类最早的祖先，
代表人类最早的祖先，那实在是有点夸张。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你由于我们中文里面所使用的这些名词，会很容易让人造成误会。OK，
是，
所以这一个新闻，我本来是没有特别的注意的，因为我看了以后，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陆学者为这个猴子取名叫阿奇里斯 （Achilles） 的这个，为什么大陆学者可以替他命名？
那么他的脚骨跟猴子那么接近的一种眼镜猴，那他给他取名叫做阿奇里斯种，其实是有道理的。
嗯，
但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我们都知道，阿奇里斯是希腊神话里面的英雄嘛。
嗯，
他全身刀枪不入，
就是，
那他的唯一的弱点是在他的脚跟嘛。为这一个新的化石取名为阿奇里斯种，目的不是说他的脚跟有弱点，而是为了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种眼镜猴它的最特殊的地方就在它的脚。那你看它的脚，你可以看到的是猴子的特征。
嗯， 不过这个证明大陆的生物学界的人都不读左传的。如果我是大陆的中国生物学界，要给这么样一个脚跟有特色的猴子取名字，我会取左传上面那个结草衔环的故事。结草的故事就是绑在一个勇士的脚上，不过那个勇士叫什么名字我现在一时也想不起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音乐单元，导环兄在我们的现场。导环，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题目是第四，好像
冷战的遗泽
啊，核爆是吧？
对对对，没错。这个具体的这个科学结论我们在这边报道过。可是我要这个重要的是它的研究方法。那过去我们相信人的大脑在成年之后就不再出现新的神经元了。也就是说成年人的大脑中神经元不再分裂。
是。
可是这个1998年 ,15 年以前一个瑞典研究团队以一种细胞染料注射到一些病人的脑子里。
是。
那这一些病人呢，他们同意死后捐出脑子供研究。结果研究人员发现被染色的神经元分布在大脑主管记忆的一个组织里边。
是。
那个组织叫做海马。
海马回。
对对，那是这个常听我们节目的人在一定对这个名词很熟悉。脑子里面有一个组织我们叫它海马，它是负责记忆的。
是。
那这一个1998年的研究报告是成人大脑中会继续出现新生神经元的第一个证据。那后来其他的研究团队啊陆续在老鼠的脑子里发现了新生的神经元。
是。
所以在其他的哺乳类里边成年的脑子里会继续出现新生的神经元，这个是已经确定的一个事实。那但是瑞典团队用人做的研究一直都没有获得重复实验的证实
啊。
OK， 因为很难用人来做实验。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后来科学家发现这个瑞典团队所使用的细胞染料是有毒的。OK，所以这个这个
实验上的错误。
不是，因为当时不知道那个细胞染料有毒。OK， 那后来发现那个细胞染料其实是有毒的。所以由于这个医学伦理的理由哈，那就不能用这个染料来做同样的实验了。
是。
那这十年以前，那瑞典卡洛琳医学大学的一位干细胞专家，他鼓励他自己的学生这位学生叫做柯蒂斯，来继续研究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研究成人的大脑里边啊会不会出现新生的神经元。
哎，
那结果这一位学生柯蒂斯他整整花了十年开发了一个新的技术来做这一个研究。那柯蒂斯所开发的技术利用的是一个冷战的产物。那在1950年代1960年代啊由于核子试爆，所以大气中的碳14同位素数量增加了一倍。
是。
那因此呢你侦测细胞里的 DNA 里的碳14跟碳12的比例啊可以判断那一个细胞是在什么时候分裂出来的。假如这个碳14的这个原子数量比较多的话，那就表示那一个细胞是在1950或1960年代形成的。OK。那柯蒂斯找了55个人，那他们愿意啊在往生之后啊捐出他们的脑子供研究。那他的研究刚刚发表，结论是大脑海马中约有1/3的神经元是不断的在更新的，每天都有1400个新的神经元出现。但是啊那一些新生的神经元有什么样子的功能，或者海马中 神经元新陈代谢的现象有什么样子的功能哈、啊？
是
目前还是不清楚的。不过根据老鼠的实验哈、啊，我们知道，在老鼠大脑里边，新生神经元的功能与特定的记忆有关系，譬如说。分辨同一个范畴中不同类别的资讯，譬如说同样是摇滚乐、
嗯、
那这个你听到披头乐团跟其他乐团的音乐、
嗯、
你可以分辨出来他们之间的差异、
哦、
那新生神经元跟这样子的记忆是有关系的、
哦、
那然后呢你比较 新的资讯跟记忆中的那些资讯之间的关系你也是依赖这种新生神经元的。
哎，你讲到这个记忆，同类型的这个记忆，这个我比较懂。可是前面那个啊，在1950-1960年代之间形成的细胞，这个用碳14的这个数量，我觉得这个更奇特，就是这个研究方式，他会想到这个。你可以再多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碳14的量，但因为核子细胞。多，所以我们就能判断那个脑子的那个细胞是那个时代出来的。
不这样子，任何一个细胞在都是分裂出来的、
嗯。
那分裂的过程中间，你要复制 DNA。那的 DNA 在复制的时候，它一定是利用当时这个生物体内现有的那一些原子或分子。
嗯，
那生物体内那当时生物体内的那一些分子。那又是从它的周遭的环境来的、
嗯、
所以大气中的碳14是这个同位素数量要是
多的话
那这个经过一连串的程序，你譬如说光合作用进入植物、
嗯嗯、
那植物再进入动物体内，人再吃那一些植物跟动物，所以人体内的碳14的数量、
啊、
那也就接近这个大气中的碳14的数量
了。解。
所以譬如说这一些人假如在1950-1960年代的时候是20岁以上，
嗯，
那他们现在过世了，那他们脑子捐出来，我们分析海马里面的那一些神经元、嗯、神经元里面的 DNA，、
嗯、
那我们可以算出来，那这一些DNA 里面的碳14跟碳12的比例。
嗯，
那有一些细胞有一些细胞的就是说假如这个海马里面的神经元是形成了以后就不会再变动的话，
嗯，
那你在海马里边任何一个地方所抽出来的神经元里边的 DNA、
嗯、
它的碳14跟碳12的数量
都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
嗯，
那结果他的研究发现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那你唯一的解释就是它有新生的神经元出现。
是。
那它利用它所收集到的资料可以计算，那这个是更难的一个技术，可以计算出来每一天大概有多少新生的神经元出现。
1400。OK。好，雌性红松鼠因应族群密度压力的一个生理。
对。那我们通常都希望孕妇的心情好，因为孕妇的心情不好的话，她会影响她身体里面的荷尔蒙。那我们都相信孕妇因为压力荷尔蒙那所造成的生理影响会对胎儿不利。那现在啊，关于红松鼠的观察、啊、似乎不是这个样子。那就是说红松鼠雌性怀孕中的红松鼠、啊、对于环境的压力因子啊，反应是非常的灵敏的。你譬如说，这个怀孕的红松鼠要是觉得它周遭的其他的红松鼠的数量特别的多，那它就会它的身体就会产生压力的反应。那这个压力的反应，我们验它的血液就可以判断，因为它的血液中的压力荷尔蒙的浓度就会上升。
嗯。
那可是这个样子的红松鼠，它生下来的子女发育的速率特别快。那我们会觉得，就是生物学家会觉得，这样子事实上是有适应价值的。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你假如在同一个地区，那同种类的个体数量非常的高，那你这个小孩子要是越早能够发育的越快，那越早能够独立生活，对母子都是比较有利的。
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时间掌握的真好，你看。